在下面就讲的所罗门夫妇。然后回过头来22节，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那么你知道说是这样的一位所罗门，那么建造了房屋，建造了圣殿，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所以当你读到第前面9章的时候，你可以说所罗门的这个荣华和他的这个国权可以说已经到了最高峰的。所以我们要说以色列黄金的历史是什么呢？是到了所罗门上。你若读历代之上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从哪里呢？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你看见每一个人都坐在他自己的什么？自己的无花果树下和葡萄树下，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终于实现了。因为神告诉亚伯拉罕，等到他们的疆土什么时候是从幼发拉底，是从埃及小河，埃及小河不是尼罗河。我们去年去过一次，我们去年去过这个埃及的小河，就是那个边境，那个不是尼罗河，那个的的确确是古时候的边界。那这一头是埃及，那一头就是迦南了。然后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和他立约，迦南美地是要从埃及小河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幼发拉底河。你去读圣经，的的确确到了所罗门的时候，这件事完全成就。不止如此，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你去读列王记上也讲了，那个时候果然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不，当然这些呢，我们知道在这一段他都没有提。可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当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么那个约什么时候成就呢？我们知道到了所罗门的时候，那是极荣华的时候，可以说以色列到了高峰的。现在圣殿建造起来了，那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智慧的最高峰乃是所罗门能够登上耶和华的台阶，他能够行走在神的面前。如果他所建造的圣殿只是石头木头的话，显不出智慧来。乃是当所罗门登上耶和华台阶，那么所罗门的智慧就到了最高峰。所以你读箴言，敬畏耶和华乃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也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智慧达到最高峰呢，乃是一个人怎么能够行走在神的面前。所以第一章到第九章很明显是所罗门的历史。然后第九章、第十章呢，就开始他的儿子罗伯安的故事。那么，我想我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下，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是列王记上交代的比较清楚。因为那里你记得吗？这个所罗门有一个臣子，然后呢，里面有他臣子的后代有一个人叫做耶罗伯安。他是一个本来所罗门呢是把一个工程交给他们的，结果他起来背叛所罗门。那为什么起来背叛所罗门？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所罗门拜偶像。那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做了最愚昧的事。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最愚昧和最智慧居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所以等到他拜偶像以后，你看见神就兴起一些人来攻击他。所以我们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们做了愚昧的事？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人误会你，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人就是和你过不去，你要好好的反省，莫非我们像所罗门一样？所以圣经明明讲了所罗门当他一拜偶像以后，然后神就兴起许多的仇敌。本来呢四境太平的，没有事，平安的，但是现在呢所罗门有了敌人。那么其中有一个敌人是什么？就是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呢，结果就逃到哪里去？就逃到埃及去。所以等到所罗门死了以后，他就回来了。那么你不要忘记，是先知去告诉耶罗伯安说，他说呢，然后呢就告诉这个耶罗伯安呢，这里有一件衣服，他把它 撕成十二片，然后把十片呢是给耶罗伯安。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因着所罗门拜偶像的缘故，现在神把那个十个支派给了谁呢？给了耶罗伯安。所以要忘记这件事情是因为所罗门拜偶像的结果。结果呢，北国跟南国就开始分裂了。好了，等到耶罗伯安回来的时候，那么他就带着十个支派的人就去找耶罗，就找罗伯安，就找罗伯安。那对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额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苦工负的重额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你第三日再来见我，他们就回去。那么两班的人给他建议，一班是老年的人，就是那些有经验的人，还有一班的人就是年轻的人。那么最后呢，是年轻的一年的胜。所以等到他们再来找到这个，再来找这个他们的时候，他的回答呢，他就照着少年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额，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额。我父亲鞭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的打你们。”意思就是说，我父亲是用鞭子，我们是用蝎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些人呢，就因为王不肯依从百姓，因为这件事出于神，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看见王不依从他们，所以后来他们就跟随了耶罗伯安。那么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耶罗伯安就背叛了罗伯安，所以他们自然的就独立起来了，那就是圣经里面的以色列国。南国呢，就是罗伯安。那虽然后来罗伯安派军队去要希望能够征讨他们，结果没有成功，因为你知道说结果最后你看见这个分裂就成为定局。所以在罗伯安的身上，你看见说以色列现在是两个国度了，一个是北方的以色列国十个支派，一个南方的犹大国两个支派。那虽然神子分了，很明显是两个政治的实体，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但是请记得，罗伯安刚刚开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第十一章第七十七节，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那么要注意啊，就在这三年，那些在北国十个支派的人，他们每年还是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为什么呢？因为罗伯安的光景是对的，因为头三年你特别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第十六节哈，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虽然他们的国度是分了，他们的敬拜没有分，他们仍就是一个见证，仍就是一个敬拜的中心。那么当然呢，耶罗伯安希望能牢笼十个支派的人，他们后来就设立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目的就是要叫神的百姓中间产生分裂。那结果呢，你看见那个合一就被破坏了。但是呢，虽然如此，因为头三年这个罗伯安呢仍旧敬畏神，所以你看见许多北国的人，虽然他们是服从北国，虽然他们算是北国的子民，但他们仍旧到哪里呢？到南方来。他们仍旧在哪里呢？他们仍旧每年都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么十二章第一节说，罗伯安的国建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离开神，什么时候你看见就离开偏离神， 然后呢，你看埃及四杀就攻打耶路撒冷，你看很明显，这是很明显，这是神的手。所以在罗班的任内，你看见了神的手很明显的管教他，很明显的在罗班的身上。那么从所罗门一直到他们被掳，为什么被掳？就表示了他们的光景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到了最后。就连根拔起，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巴比伦去。那么他们的难处到底在哪里？他们基本的难处不光是被掳，或者拜偶像是他们最大的难处。所以什么时候他们的心是向着神，什么时候神就得着敬拜。不要忘记啊，现在神的殿在他们中间，代表神的同在，他们应当来神的脚前，所以来到圣殿，来到神的脚下拜，意思就是他们来到神的脚前，神自然就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请记得，什么时候见证的光景正常，那就是什么时候神住在他们中间的实际存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让他们外面有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就是圣殿所代表的。神所以给他们圣殿，就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今天在神面前，从外面到圣所，最后到至圣所，最后终于来到神的脚前，神在那里与他们相会。那弟兄姊妹，这样神就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么如果这个事情存在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殿就蒙保守。但是等一等，看见慢慢他们就污秽了圣殿，他们把偶像居然带到圣殿里面。所以一直到西西家的时候，你看见整个的圣殿都被污染了。不要忘记，从一个王到另一个王，虽然他们坐的是大卫的宝座，但是你看见他们在神面前失败。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说，在神之外，另外有了敬拜的对象。意思就是说，现在除了神，本来就神能够占有他们。现在你看见有一样东西代替了神的地位。不要忘记啊，偶像起初刚开始都不觉得他是偶像。你怎么知道他是偶像？如果今天这个人，这个事主，你迷到一个地步，你没有时间读圣经，你没有时间祷告，你没有时间聚会，你知道说这已经是偶像了。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提醒。今天好像教会不可能拜偶像，对不对？今天有没有人可能把有些偶像带到教会里？不可能的。那你说这一段的教训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当然有他的教训。你不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东西，如果是不祝福了就算了，一祝福了以后，你看见很多东西就变成偶像。一个领袖，如果他没有才华，如果他没有恩赐，没有果子，如果神用他，弟兄姊妹，这里有个危险。许多时候，他的才华、许多的恩赐被许多人欣赏，被许多人欣赏。慢慢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人的眼睛就从神的面前慢慢就转移到神仆人的面前。仆人的身上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许多时候你看见有的人、有的事、有的物就取代了神的地位。现在不是神怎么说，现在是那个弟兄怎么说。现在不是神怎么说，你要问威斯里约翰怎么说。现在不是怎么说，要问说大卫怎么说。如果你说你不再跟大卫，他会跳起来。如果你说的圣经怎样怎样，他可能不知道，但你说达比怎样，他应该跳起来。弟兄姊妹，达比在这些弟兄们心中已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圣经怎样怎样，他没有感觉。但如果你说达比这句话讲错，他应该知道，你触动了他的神经，所以这就知道说什么叫做偶像。偶像就是当我们在整个神的见证继续往前的时候，你看见证能不能持续，问题就在乎我们偶像的问题能不能解决。